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尽管美中关系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但是美中两国在交往中似乎仍然缺乏互信。美国方面的主要观点认为，伴随着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的扩大，中国变得过于自信。而中国的主要观点则认为，美国正通过重返亚洲战略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下月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如果从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算起，已经举行了整整10轮。如此说来，美中两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并不是因为缺少对话与沟通，或许是立场和利益的深层的分歧导致了这种互不信任。那么美中两国的互不信任是否不可避免？如何才能建立互信呢？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王亚平女士，王亚平是亚洲项目经理，另外一位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记者林峰，欢迎两位。
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亚平来谈一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就是现在美国有一些学者啊，研究中美中关系的这些学者认为，就是说美中的这种互信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你同意这种观点吗？到底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为什么？
我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悲观的看法，其实上只是一种现实的看法。我觉得美中的这种互信的这种缺乏，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因为现在的对话很少，而是对话很多，但是主要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有价值观念，还有战略价值利益、战略利益，还有地缘政治上面的考虑，很多都有不同，所以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存在的看法不同，而且由此产生的之间的互信，也很缺乏。
林峰，你是怎么看的？你同意这种就是说美中两国之间这种互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很多人这样认为，你是否同意？第一，另外就是说，假如你同意这种观点的话，那为什么？
我是认为这个美中的确是缺乏这个战略互信。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这个美国这个华府智库举行了很多的这个研讨会，相关研讨会，这个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说美中缺乏这种战略互信。那么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资深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叫普大年，他呢，他和他的这个同事，包括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内的这个几个机构，就撰写了一份报告。那么他们就形容美中关系的时候，形容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是说美中两个国家就像是这种亦敌亦友的这种关系。那么彼此在伸出手去跟对方握手的时候呢，另一只手里边攥着一把刀子。那么这个刀子就是说，我们随时是准备把这个刀子刺向对方要害部位，所以就是说这种关系是一种很微妙、很难以用一种常规的这种这种国际关系上一种正常的这种看法来去理解的。所以就是说，刚才亚平也谈到，就是说美国和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啊，还有地缘政治的这种架构啊，都有很多很多的区别。所以我认为呢，的确是美中是缺乏一定的这个互信。但是我认为虽然缺乏一定互信，可是呢，两个国家实际上就是说又彼此实际上交往这么多年，又有一定的了解。有的时候呢，虽然缺乏互信，但是并不一定是缺乏这个默契。
缺乏互信，但是并不缺乏默契。另外刚才林峰也谈到了，就是说有人提到这样一个形容啊，说好像这个双方在握手的同时，手里头各自都拿着一把刀，那么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这样的一种很微妙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那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美中之间的这种分歧？你刚才谈到主要是这个价值观啊，或者是利益这方面的一些分歧，这些缺乏信任也好，这样的分歧也好，刚才还谈到就是手里还有一把刀在握手的同时，那么会不会最后导致这种美中两国之间的最后的终极的这样的一种冲突？
我觉得林峰的这个手里握着一把刀，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会不会用这把刀，就是我觉得之所以我觉得我的看法并不悲观，我就觉得中美之间不会导致最终的冲突。因为很多人看传统的寄存的一个超级大国和新兴的超级大国之间 在历史上他们的力量对比通常是通过冲突来完成的这么一个转变，但是我觉得中美没有不是必然会走向终极的冲突，原因就是在于我觉得历史上传统的这种超级大国之间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条件已经改变了，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的交织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所以说如果你同我或者我同你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有民众都知，还有这些做跨国企业中的人，他们有着深深的利益在里边，所以他们知道如果要是中国不好美国也不好，美国不好也中国不好，而且我觉得纵观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这种互信的缺乏其实是一种常态，为什么最近几年很多人揪出来说中美之间的互信存在问题啊，我觉得主要是在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现在的这个环境中，中美之间的互通沟通越来越频繁，所以在这种对比之下，所以中美之间还缺乏互信，所以显得比较突兀，还有比较尴尬。另外我觉得军事方面是体现的最深的缺乏互信的方面，
所谓缺乏互信，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其实上比如说最近美国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的环太平洋演习，我觉得在军事方面军事交流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改进。
刚才亚平谈到就是说他的观点就是说对于美中关系的这样的虽然是缺乏互信，但是总体上还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不会出现那种终极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啊。我们就接下来我想请林峰来谈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下个月初7月初呢，这美中两国就要在华盛顿举行，如果没说错的话是第5轮叫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这个对话虽然说是第五轮，在这个布什政府时期就有了，那个时候叫战略经济对话，当时也是举行了5轮，这样说起来已经10轮了。
对，
那么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存在的本身是否就意味着这美中两国它就是缺乏互信？如果是非常信任的朋友，用得着这样不断的还要对话还要来解释吗？
确实是，就是说在这个美中这个一开始叫战略经济对话，在设立这个对话机制的一开始的初衷的确就是为了它的目的就是消除两国之间这种彼此建立一种互信，然后消除一种彼此之间这种不信任。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小布什政府他在第一任政府时美中是有一些摩擦，他刚一上台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南海撞击事件，那么两国关系一度是跌入一个非常低谷的一个时期，那么到后来的话这个很多交流都是中断了。所以当时呢这个布什政府他提出建立这个和中国这个协商之后提出建立这个战略经济对话，也就是说建立这么一个对话的平台，让双方呢消除这个彼此就是说对形势误判的这么一种可能性，消除这种可能性。那么随后的话呢到了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呢，他上台以后他就把这个战略经济对话的战略部分给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那么希望这个美国国务院也就是负责美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呢能够参与到这个平台对话的平台上来，那么让美国和中国呢在这个因为中国在不断随着它的崛起，它在国际事务上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让中国呢在比如说这个国际问题上，比如说气候变化，那么朝鲜核问题还有伊朗核问题等等这种国际议题上能够让中国有这个参与到这个对话之中，能够加强这个双方的合作。所以就是说从一开始它设立来看，它的确是为了建立两国一定的互信，加深彼此的了解，同时呢是避免就是说双方能够对就是说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南海撞击事件，那么到后来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时期的这个陈光诚事件，那么这种突发事件对美中关系构成一种比较大的这种损害。
布什时期刚才这个林峰也谈了，那个时候叫战略经济对话，那更多的是放在这个经济层面的啊，是中国是商务部长啊，这个就是负责经济的这个领导人和美国负责经济的领导人。那么现在奥巴马时期把它变成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或者是说有实质性区别？刚才林峰谈到了一点，说是就是让外交 国际关系这个层面也进行这样对话。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层面的增加，使得中国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有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现在越来越自信了，就是说你看，不光是经济了，现在连这个战略对话我们也要对话了。
我觉得有形式上的一点改变，这个形式有利于这个对话的进行，但是我觉得实质内容没有变化。布什时候您提到了战略经济对话，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叫战略对话。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是把这两个对话合二为一，就是所谓的一个对话两个轨道。我觉得这样合二为一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看到了，因为战略经济对话主要是侧重经济问题，然后战略对话主要是侧重全局性的，然后这样大的问题，他把这两个这个对话合二为一，既有集体讨论，也有分组讨论，既然就既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联系性，又看到了这两个方面需要分别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这样有利于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的这个官员，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官员进行沟通。
我想接下来请这个林峰来谈一下，说到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经济对话也好，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好，已经不到十年的时间，已经谈了十次了。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我想接着这个。刚才我想到了，就是最近你刚才举了一些美中之间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或者是外交关系上的一些冲突或者一些事件。那么最近美国这个前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合同工作人员叫斯诺登，这个泄密事件就说现在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焦点了，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这是美中之间一开始就是成了一场你说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那么因为他是到了香港，那么白宫就现在到现目前这种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那么白宫就是指责你这个香港放走斯诺登就破坏了美中的互信，对两国关系呢就造成了威胁。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一次这个美中两国在处理这个斯诺登这个事件上面，这个美中关系是受到了损害吗？
首先来说，就是说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个美国私营网络公司这个曼迪昂特出台的这个他自己做的一个这个通过这个 open source， 就是说
公开的
这种资源来做的一个报告。那么详细阐述的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证据指向这个中国军方这个解放军61398部队对中他雇佣的，或许是他的人，也有可能是他雇佣的这个黑客呢，对美国的政府机构还有这个军事机构包括各大这个商业机构都进行了这个无孔不入的这个网络攻击。那么这个报告出台以后的话，这个一下就把这个美中之间这个网络安全这个议题就提升到一个很高的这个层级上。那么实际上美国实际上他们在一开始的话对这个网络安全事件一直是在中国跟中国是私下的来谈，那么这个报告出台以后的话一下就把这个事件曝光，这个程度一下就是等于像在美国媒体和舆论界就炸锅了。那么这个双方呢就是说美国一直是要求中国呢这个调门很高，要求中国对这个事件做一个解释，做一个解决这个网络攻击的事件。那么这个斯诺登出来这个事件出来以后的话，一下子让中国方面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拿到一张牌，觉得说因为斯诺登他不仅是曝光了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这个公民在美国国内这种对电话还有这个电子邮件还有这个手机短信的这种大范围的这种监控，那么他也曝光就是说这些美国这些国家安全机构对海外包括对中国的这些部门的话，包括对中国的这个他是这么说了，他是说对中国的这个短包括对中国公民的手机短信也可以进行监控。那么中国一下子就是说认为美国以前老是指责中国呢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它是一个入侵者，那么现在它可以有一个理由来说美国也是在入侵，常年是入侵中国的网络。所以呢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又加上这个它的敏感性，一下子就是说再次把这个网络安全事件就是推向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这么中国也有理由来说来攻击美国了。那么从它这个出逃事件来看的话，它是从香港逃出去，那么是香港在收到了美方要求引渡这个斯诺登的这个请求之后还把它放走，所以让美国方面感到非常的恼火。 那么所以就是说在他离开香港之后的第二天，这个白宫这个新闻官这个卡尼就是发表声明说，这个事件的话是让美中这个已经建起来的一定互信是受到严重的损害，那么也有可能会危害到美中关系。但是美国方面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的话，两个大国之间已经建立起这么多年的这种对话的机制，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经济对话，还有这个就是 GCCT 好多的这种那个对话机制，不至于说损害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就是说以前美国可以站在一个很高的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来去批评中国在网络安全、网络攻击方面来对中国有更多的指责。那么现在的话，两边可能就是说这个事件曝光以后，让双方的这个立场可能把双方的这个立场拉平了。
嗯，亚平怎么看对这个问题，对这个事件的处理？
我觉得你如果从一个我觉得我同意林峰的说法，就是说从这件事情本身来看，这肯定是给中国一个优势，就是能够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跟美国进行平等的对话。如果网络安全会成为下一次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一部分一个议题的话，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干扰中美关系的长期问题还有这些暂时的问题总会存在。就比如说陈光诚事件以后，你会发现这些暂时的问题总会过去，然后中美关系还会继续发展。
嗯，就谈到这些在过往的这几年当中发生的这些在美中之间实际上发生了很多这些外交就是关系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包括更早些时候的什么王立军的事件啊等等，这些整个的在美中两国在处理这样的关系上发生的这些棘手的事件的时候，两国处理的怎么样？在你看来，林峰先说一说。
我认为他的这个处理越来越成熟了。那么从一开始这个南海撞击事件的话，是当时是让美中关系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低谷。那么双方的这个军事交流还有很多正常的这种沟通全都切断了。那么当时就是缺乏一种这个对话的机制。那么随着中国这个它的地位越来越高，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也意识到中国这个崛起，所以也欢迎中国的崛起。那么所以美国和中国两方呢，就是都是在努力的建立这种更多的建立这种对话的平台。那么除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有 GCCT， 那么双方就是说从这个双方最高政府，那么到地方政府、州政府，还有跟中国的这个各省一级的这些机构都有很多很多的交流。所以其实中美之间现在的话并不缺乏这种对话和这种沟通的这种平台。那么所以就是说总的来看的话，我们来看就是说从去年这个王立军事件，后来陈光诚出走美国事件，那么双方的话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务实的态度来去处理双方之间这种突发的事件，而且手法也就是说他们这个
显得比较默契，
比较有一种默契。我们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就是说这次来看那个斯诺登事件的话，有一些评论人士也认为，实际上中国不可能在放走斯诺登这个方面的话没有跟美国没有沟通，也许双方也许达成了某种的默契。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亚平谈一下，就是刚才你谈到一点，我也注意到，就是你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也谈到，就是这个美中两国的这种缺乏互信啊，你认为会是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常态？为什么这样说？这个常态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吗？
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说的，因为中美两个国家他们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还有他们的地缘战略利益都有不同，所以它一直会是一个常态。而且历史证明它一直也是一个常态，只是我觉得这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它有一个特殊，它有两个特殊的意义。就是首先这次战略经济对话实际上是两国政府完成换届之后第一次最高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两方面的人士都有很大的变动，像以前的前四届的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方面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然后财务部长盖斯纳，然后中国方面是国务委员戴秉国， 然后还有副总理
王岐山
、嗯，然后现在这四个人都有变化了。嗯，美国方面，国务卿变了 ，John Kerry， 然后他的财长也变了，Jacob Lew，嗯，然后中国方面现在也确定了人选，他是国委员汪洋，然后还有副总理我想想谁来着？
新上任的
副总理杨洁篪。
杨洁篪
国委员
杨洁篪
副总理汪洋
，
然后分别负责战略和经济两个方面，嗯，所以这实际上是四个相对比较新的人，他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这种形式来进行对话，而且，在中国提出了这个新兴大国关系以后，尤其是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以后，这个概念，如何来具体实现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也是第一次以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来寻求这个答案。嗯，
除了我想接下来请林峰谈一下，就除了刚才这个亚平谈到这些，就是说这个第五轮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它有它的这个一个意义，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对话的人全变了，都是新人。刚才一下子我们都想不起来是谁。那对于他们双方的官员来讲呢，也是第一次接触。那除了这个之外，刚才也谈到这个新所谓中国提出的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会有什么样具体的成果没有？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包括我最近做一些采访，就是采访美国的一些前的官退休的官员，还有学者，还有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对这个成果方面的话是比较悲观的，认为就是说不太可能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因为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话，这种对话交流实际上非常频繁，已经不像是几年前那个样子，也不像就是说和这个美中这个南海撞击的那个时候，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已经有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就是说，双方都对彼此都的立场、他的观点、他的看法都是非常了解的。那么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他们归纳为就是说，有可能有点过时。就是说，他谈话他谈什么呢？就是说，网络安全议题我们交给哪个部门来谈？那么贸易方面交给哪个部门来谈？就是说，有没有那个，能够产生这些具体实质性的这个意义和成果？可能通过这个对话不一定能够产生什么具体的成果，还需要双方就是说在制定了好的这个大的方针以后，还需要就是说下面的部门具体来做具体的工作。
我们差不多还有不太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很快来谈一下，就是美中两国缺乏信任，有没有可能来消除这种互相的不信任？
我觉得没有可能根除，但是有可能得到控制。其中我觉得最有利的一个就是强化合作，比如说这次通过中美两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共同进行军事演习，在这种过程中建立互信，要不然我觉得缺乏互信会形成一种 vicious circle， 就是一种负面的一个循环
、
就是说你越少信任就越少合作，越少合作就越少信任，如果要是强化合作可以打破这个循环。
好了，看来还想继续谈下去，正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王亚平女士和我的同事 VOA 卫视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通晓美中大事，锁定 VOA 卫视，也欢迎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浏览更多更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不要离开，留下来继续收看 VOA 卫视接下来的节目。